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讲员是施宜恩老师，正道的主题是同心拉网，经文出处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我们将时间交给施宜恩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那宣教月是我们一个月要思考对我们教会宣教 的意义，也要在关心我们教会支持的不同的宣教的施工，也是从我们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师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宣教月很好的事情，也是代表我们教会对宣教 的使命有很有负担，我们也是在参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做宣教月，不要让我们以为其他的11个月，那我们跟宣教没有那么多有关的，因为宣教这个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它是怎么样的使命？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好多年前，那个以前的苹果的老板还在，他是每一年会宣布他们新的产品，然后先会给人看一般的小小的进步，这个电脑现在快一点，这个东西好看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最后他会说还有一件事，然后好像加上一个更美丽的更特别的一个新的产品，类似 有 iPhone 出现了。那我们收到宣教的使命，它也是这样的吗？它也是耶稣先给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一般来说要做的要想的什么，然后最后我们马上听到宣教，听到想到那个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耶稣已经预备要升天，然后还要说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个要特殊要给你们一个特别的任务。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好像耶稣快要升天就才给你们这个我们会说大使命，那个很大的任务，但是这样宣教就变成有还有一件事，还我可以说多一件事，耶稣最后再加上吗？或者是再加上有另外做的，而且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特殊的任务吗？我们应该不要这样想的，因为虽然那个大使命是最后耶稣才说出来，但是其实这个精神从开始就在。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源头，看到耶稣在这个世界的复活的开始，我们今天要按照路加福音要看一下。路加福音它是以圣诞节的故事开始，我们都很熟。所以路加福音第1章到第3章都是描述耶稣是这么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开始描述这么预备他的复活。然后路加福音第4章就会开始介绍耶稣在这个世界这么服侍人，所以他会开始讲到会分享上帝的国的福音，也会开始医治人，有的人是有身体的问题，有的人有属灵的问题，耶稣什么都可以帮助。但是路加福音第4章还没有门徒，都是耶稣一个人做他的事。虽然彼得已经会出现了，因为他的岳母被医治好，但是他还没有特别的身份。然后路加福音第5章就会开始给我们介绍耶稣这么呼召第一个门徒，而且从耶稣呼召门徒我们也会立刻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呼召他们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读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看耶稣怎么呼召第一个门徒。那我们一起读经。耶稣站在格尼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拦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的，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劝去，请他把整件稍微一样就坐在中江上，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镇住，西门说， 福字，那见有人一定要达成什么，但你这样的话，我叫夏王，他们下了王就圈住这个多余，他先就离开，也不知道为何只能这样碰到来帮助，他就来把鱼慢慢的这个装，甚至装沾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就是罪人。”他有一切从这耶稣这以外的人，等于他的伙伴西比来的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他们把这种就是一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所以这是给我们介绍耶稣这么呼召第一批门徒，而且我们也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对耶稣来说呼召他们什么是他的重点，或是我们看他是这么呼召彼得最基本的呼召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得出来，看到那个最后第十节是耶稣呼召彼得有什么目标。他是呼召彼得说你要跟踪我，我要给你一个舒服的生活，或者你要跟踪我，我会给你很丰盛的知识，你以后什么都会知道，就要听我的话。或者呼召彼得说以后要盖漂亮的教堂给全世界看，上帝的同在吗？其实这个都不是耶稣呼召他们的，不是给彼得最原始的呼召，他只有给他一个，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目标，跟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这个得人了，可能在中文没有那么特殊的语言，但是耶稣在这句话，他用彼得的工作的语言，因为彼得他是那个渔夫，他是造鱼的人，然后耶稣说。得人了，他用那个抓鱼的语言。这个我们在马可福音更清楚会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会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要继续做你的工作，但是以后你不要得鱼，你要得人。那耶稣这样说的不是有一点奇怪吗？所以他的意思是彼得以后要用他的王子就要找人，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得人如得鱼，这个应该就是一种比喻，耶稣用了为了教训彼得。所以耶稣的意思应该不是要抓住人，甚至要勉强人类似招一些鱼为了自己的好处，是彼得跟他的同伴他们都是渔夫，所以耶稣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的比喻。耶稣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你们要帮助人进入神的国度，你们要参与在我自己耶稣的服事，要让他很多人知道上帝的爱，然后要让他们进来神的国度。其实耶稣后来也用不同的比喻，都是用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当中他们会了解的一些比喻。比方说耶稣也会说人好像是像羊，迷路的羊，路加福音十五章会这样说的。然后耶稣首先他自己出去要把这些迷失的羊带回来，但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也用这个语言跟门徒说，你们也要这样照顾我的羊。或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用农妇的语言说有收割也需要工人，然后门徒也要帮助收割那个庄稼，所以要帮助带进去那个收获。所以耶稣就是这样的，他用人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的语言，但是他的意思都一样。所以彼得的任务，他要参与在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度这个福音的施工。但是看我们今天路加福音，好像是彼得收到那个呼召，但是真的只有彼得，而且要得人，这些人到底是谁？是针对谁？首先我们会观察，耶稣说，虽然只有给彼得这个护照，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那边也会记录一样的故事，而且那边会说耶稣对他未来的门徒说，来跟踪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在那边说叫你们不只有叫彼得，所以好像鲁加他是把焦点放在彼得的身上，但是其实这个护照是包含所有的门徒。然后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也不只有跟彼得说，是你们要去，所以是包含全部 的门徒。所以门徒都要去得人，要世人做耶稣的门徒。那这个也是包含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包含我们今天的教会。那谁是人得人？其实我们首先可以观察路加福音，他说得人，他不是说得犹太人啊，所以他是比较一般来说是所有的人，要进入神的国度。那这个也不是新的消息，这个我们在旧约已经会看得出来，旧约先知在几个地方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比方说以赛亚书49章第6节一样，上帝说，我还要是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旧约的时候已经是很清楚，上帝要所有的人，不只有犹太人，属于他的国度。而且路加福音他也是从开始强调这个角度，路加自己他是外邦人，他是应该是希腊人，所以他的福音也是从开始强调，其实这个好消息是给所有的人。在圣诞节的故事，天使在牧羊人的面前会出现了，一样也会这样说，跟牧羊人说，你不要害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是清楚是为所有的人。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开始自己讲到，我们也马上会看得出来这个部分，因为耶稣在他自己的讲道也是表示，旧约先知类似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也是像外邦人，也会服侍，不只有像犹太人，也会强调以利亚也是去国外照顾那边的妇人，或是以利沙，也是医治那个叙利亚来的人。所以我们从耶稣自己的服侍，也是从路加福音从开始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要的得人是包含万民的，是所有的人。那最后马太福音大使命28章，他可以说他只有再一次延续，再一次强化那个刚开始的护照，门徒基督徒要得人如得鱼，而且这个是代表要到地级，要做完明的门徒。那有趣的是，约翰福音他是最后没有那个大使命，但是约翰福音在21章有另外一个故事，耶稣已经是复活了，然后他再一次在那个加利利海碰到他的门徒，然后又再一次做一样的神迹，再一次给他们满满的鱼。那门徒最后再一次看到这个事情，他们应该马上想起来，哦，对，这是我们被护照的那一天一样的事情。那就这样就被提醒，其实虽然耶稣已经现在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预备要升天，但是基本的护照，根本的使命没有改变，你们要记得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样也可以说耶稣跟门徒一起的时间在这个世界是跟这个基本的护照开始，你们要跟踪我，要得人如得鱼，但是这样也是会结束。最后再提醒他们，你们还记得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还记得 OK， 那你们就要出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宣教它不是多做一件事，他不是最后耶稣再加上另外一件事，其实他是耶稣从开始给门徒最根本的使命。宣教也是教会存在的原因，如果门徒没有出去把那个好消息传出去，然后门徒的后裔的人也是继续传，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所以要得人如得鱼的这个使命 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存在的原因，但是同时也是变成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也要继续跟着在这个耶稣的根本的使命，要得人像或者如得鱼一样。那这个不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要去地基，不是代表我们现在都是跑出去，下个礼拜天目前牧师就一个人在这边出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护照当中，在我们自己的位置，都是在包含在这个根本的使命。我们都要跟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们一样，要得万民如得鱼，参与这个服事。有的人要去比较远，可能要去查德或是非洲或是德国，但是有人可能很近，可能是在我们自己教会内也有帮助 办活动，或是出去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社区，也是继续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路加福音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这个事情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根本的护照。但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它也是马上给我们一些重要 的基础，我们要这么了解这个宣教的事工。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发起宣教，是耶稣自己先讲到，先帮助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然后耶稣自己也是从开始有那个负担，要把福音给所有的人，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43节，耶稣也是跟旁边的人说，我要继续去别的地方，因为必须在别的城市传上帝的福音，这个就是我来的原因啊。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就是护照。他的门徒也是要参与在这个基本的护照，但是其实都是从耶稣自己开始，是他的护照，他的愿意。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后来也是在提醒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也是跟他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为什么拣选了你们？是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你们要出去，但是这个都是从我开始。所以宣教是从耶稣自己开始，而且为什么耶稣那么看重宣教？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个是上帝自己心里的愿望，他期待所有人要认识他，要得救。然后这个是我未来教会也是耶稣护照门徒跟使徒的基础。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2章5到7节，就是在那个愿意万人得救之后，他这么继续，我们一起读，请。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人基督耶稣。他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到的时候，这就证明出来。我为自封的，就讲到做子民，作为我跟真主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表示：我整个服事的基础是先上帝爱我们，先上帝什么都为我们做好。然后因为这个，现在我才有那个宣教的身份，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所以耶稣要万民得救，这个就是宣教使命 的原因。那但是耶稣不只有是发起宣教，其实他也继续引导宣教。在我们今天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也会看到耶稣他引导彼得，他耶稣先叫彼得要帮忙，要接你的船，然后耶稣继续叫彼得下网打鱼，然后耶稣最后也叫彼得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我们看整个过程都是在耶稣的引导下，都是他一步一步引导。那我们看接下来新约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整个宣教的工作从耶稣的门徒开始，但是后来会扩散在使徒行传，耶稣还是会一样 会一样，继续引导宣教的工作。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是透过他的圣灵会继续做。比方说，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亚的教会一起祷告，然后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未来的保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圣灵引导教会要派他们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也会看到保罗已经是派出去了，他现在去很多地方宣教，但是他自己也想，我应该有下一站要去哪里。那圣灵既然禁止他去那边，然后保罗想，如果这边不行，那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说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圣灵也是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是耶稣的灵也是会引导教会。然后最后保罗在梦中看到那个希腊欧洲人，然后说，哦，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应该要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宣教的过程都是在耶稣的引导下，但是也不只有宣教的过程，也是宣教的结果，也是在耶稣的手中。这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彼得他做的，他自下网了，没有做其他的事。那耶稣他的网装满了鱼，都是耶稣做的。然后彼得跟他的同伴，他们甚至也不相信耶稣跟他们说要下网，他们说应该没有用，因为我们已经整个晚上都试看了，现在白天根本不会找到什么。但是他们听到耶稣的话，然后耶稣给他们很丰富 的成功。所以这个不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个雨的当中，其实彼得跟他其他的门徒从开始就看得出来，成功都是在耶稣的手中，都是在他的权柄里。那因为这个我们碰到马太福音最后的大赦命，他是这样开始也没有意外，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赐给我了，因为这个你们要出去传福音，要出去宣教。所以整个事情宣教的过程，宣教的成功都是在耶稣的手中。好，那耶稣马太福音第九章也是会说他是那个庄稼的主，他是造成那个收获，然后我们就要参与。所以耶稣呼召门徒参与在他的服事当中，但是自下的收获都是他做的。那这个保罗也是在新约，在格林多前书也是这样提醒我们。保罗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他是浇灌了，然后唯有上帝教他生长。所以那个结果，那个成果，都是上帝做的。我们可以参与，而且有不同的角色，在参与那个宣教的工作。但是结果，那个丰收都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耶稣透过人跟教会工作，但是宣教的成功，宣教的成果都是靠耶稣，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所以路加福音第五章从开始就给我们看，耶稣是宣教的主，他是发起宣教，他是引导宣教，他是赐下宣教的丰收。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依靠耶稣，不是依靠我们。那这个我们有成功的时候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那么努力的奉献很多，祷告很多，耶稣就需要这样做，没有，都是依靠他。但是同时我们可能失败，或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期待的结果，我们也要知道其实都是在耶稣的手中，都是他要来负责，我们就要参与在他的事工。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差派宣教士，差派小恩岛扎德，他现在去了五年，现在看他应该现在有多少人信主，哎呀，那么少的人，他哪里做？那他没有做。或者如果他现在泄露的话，一千个人都是信主了，其实都不是我们人做的厉害或者没有厉害，都是上帝自己做的。而且我们看在教会历史有一些例子，有一些宣教士们，他们可能去一些地方，他们在那边服侍一辈子，服侍一辈子可能一个人信主，那我们可能会观察觉得不值得，他去那边浪费他的生命。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第二代的宣教士去那边，突然教会增长得很快，爆炸了的人口，但是都是在那个第一代的宣教士的工作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判断宣教的成功或是没有成功，这个我们都要交给宣教的主的手中。那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是给我们一些引导，那我们人，我们基督徒的教师到底现在是什么？如果耶稣是宣教的主，什么都是他引导的，什么都是他做的，那我们的部分是什么？那我们要参与在耶稣宣教的使命。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都是把焦点放在彼得的身上，好像有一点忽略其他的门徒们，他们是比较在背景。那为什么是这样的？路加不喜欢其他的门徒吗？应该不是这样，但是路加把他的焦点放在彼得的身上，那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看得出来彼得跟耶稣的互动，让我们也学习一些如何参与在耶稣的宣教的使命。因为我们看耶稣跟彼得的来往，也给我们看得出来一些宣教工作的一些重点。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步一步引导彼得。耶稣叫彼得要帮忙他，可以借他的船，彼得停，然后耶稣继续跟彼得说，你要下网打鱼。虽然彼得怀疑，但是他还是做，是依耶稣的话来做。然后最后耶稣叫彼得得人如得鱼，那彼得就跟从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他是一步一步跟随耶稣，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也说不定会得到最后的结果。因为如果他是第一步说，耶稣说我要接你的船，彼得说哦，我已经工作整个晚上，我今天太累，问隔壁的渔人，那彼得应该没有受到那个最后的要得人的护照。一样，耶稣说要下网，如果彼得没有做，他也没有看到耶稣的大能。所以耶稣就是一步一步引导他，那彼得就要一步一步跟随他。那如果我们也要参与在耶稣的宣教的使命，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是教会，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耶稣不一定会让我们马上知道全部的计划，也不一定会让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他一样也会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就要跟随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步一步一直往前走，先走第一步，然后走了第一步看到耶稣给我们看下一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经验过。我们20年前我跟我太太还不知道我们未来应该要在哪里服侍或是工作，但是知道我们有宣教的负担，那我先去读神学院。那我加入神学院，一边工作一边读。后来那边认识我们在会的领导者，他跟我们说我们需要去台湾的宣教士在神学院要帮忙教书，支持那边的教会，你们要继续祷告，也许这是你们的护照。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发现了一步一步被带领。如果我们没有走第一步，应该也不会碰到第二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单纯的跟随耶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样也会发现耶稣可能也会改变我们的方向。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地，但是不一定。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派出去人，他本来有很清楚的护照要去什么国家，目前至少暂时没办法去，但是上帝改变他的方向，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在那边也有这个民族可以跟他们合作。或是有也是我们教会的有一些一个姐妹，她也跟我一样知道我应该被护照要宣教，但是也刚开始也没有那么清楚要往哪一个方向或者要往哪里去。所以一样，只要愿意要跟从耶稣，这个就是我们宣教参与宣教使命的部分。所以你们也都可以思考，耶稣有这么带领你们，有哪方面要用你们在他的宣教的使命。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他是要用彼得要的东西，因为彼得他是愿意被主使用， 儒家福音第五章，彼得他就是把他有的东西交给耶稣，耶稣需要他的船，那就给他的船；耶稣需要他的网，那就下网了。那耶稣教他要得人，那彼得就是把他自己交给耶稣，跟随耶稣。但是很有趣，每一次彼得他就是把他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交给耶稣，放在耶稣的手中给他使用，但是都是普通的东西。他的船没有特别普通的船，他的网子可能也是很老的，普通的船。他人也没有那么特殊，普通的渔人，还是交给耶稣。耶稣并没有要求彼得要给他一些特别的或是他没有的东西，耶稣他就用彼得本来已经有的，而且彼得愿意给他的。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参与在耶稣的宣教的使命，我们也要跟彼得一样，就要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交在耶稣的手中给他用。我们不要说我自己不适合，我自己没有耶稣可以用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耶稣可以用的，而且耶稣都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天分、不同的机会。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人比较有时间可以在这边帮忙，有人可能没有时间，但是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有很多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 的机会可以参与在那个宣教 的工作，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位或者特别的身份，我们也这样可以参与在宣教 的工作。所以不管我们在公司上班，或者我们在教会服事，或者我们在家庭照顾我们的小孩，都是可以交给上帝用。而且我们不要动，不要等到未来，说我先要预备好，我先要加强我自己才可以备用。没有，我们要跟彼得一样，就我们拥有的就要交给耶稣。我自己也是经验过，以前在德国的公司上班，刚开始以为这个可能有一点浪费时间，后来发现其实耶稣也在公司里也可以用我，为了把他的福音传给我的同事。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在哪里，上帝都可以用我们。那后来我也是被呼召要继续读神学院，等神学院的老师，那这个也是我另外也有恩赐也有天分，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什么可以给耶稣用的。现在你们可能在电视看过，是那个世界杯那个足球赛，我们德国队第一次比赛，有发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我们的德国的个足球队里面有两个基督徒，然后第一次比赛结束，他们跟一些对手的一些也是踢足球的人一起祷告，所以他们是在那个草地绕一圈，然后几个弟兄们一起祷告。那这个都是媒体新闻都看到了，后来也是访问他们，哎，你们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他们说，哎，其实我们都是基督徒，不是我们，不只有我们德国队对手的也有一些弟兄们，所以我们先会比赛，我们当然相迎，但是比赛结束，我们都是弟兄。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也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身份也可以荣耀他。所以很多人也是不喜欢，现在在德国没有那么流行表示你的新娘，所以很多人现在攻击这两位，说，哎，你们的新娘不要给其他人看，这个不适合。但是其实很多基督徒跟他们自己也是认为这个很适合，甚至现在有一些媒体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觉得他们这样做的还是一个好的精神，因为运动的比赛不是战争，我们有还是透过一起比赛，也是有表示我们人类的一个好的合作 的精神。所以回到源头，这些踢足球的人他们不是宣教士们， 但是他们还是宣教士们，因为他们是用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恩赐，上帝给他们这个机会，为了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现在很多新闻也是会抓到这个。然后另外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看到，是彼得先被耶稣被叫要下网，所以好像是先给他个人的一个任务要下网，但是后来不只有彼得一个人做的，应该他的船上还有其他人跟他一起努力。然后后来那个网子越来越满，鱼很多，连一个船不够，所以彼得叫其他的同伴过来要一起拉网，不然他们就会失败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会看得出来，宣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彼得也是从开始要学习这个，不是特权的事情，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一个人先被叫要下网，但是其他人后来要参与，或是要从外面要支持。这个我们刚刚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已经看到了，保罗也说了，我是在中的，那个亚波罗要浇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拉网，一起参与在那个宣教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要参与耶稣的宣教使命，那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呼召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一定需要合作，我们才能做得到。所以不是一个人要拉网，宣教是群体的事，是教会一起的事情，甚至也不只有一个教会的事情，是全世界的教会一起的事。我们传统来说200年前好像宣教士都是从西方国家被派出去，然后比方说台湾中国都是受宣教士，但是我们现代的时代已经改变了，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已经增长了，我们现在的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教会都会派宣教士，每一个国家也会受宣教士，所以我们已经是在全世界的教会一起拉网一起宣教的时代。我们自己支持我们宣教的服事的教会，我们在德国有几间教会，但是竹北圣利堂也是支持我们，所以也是拉网的，是透过两州的教会一起拉那个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甚至我自己属于一个德国的马堡教会，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有宣教士，你们知道我们哪一个国家我们有目前有最多的宣教士？不是台湾，也不是泰国，是德国。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宣教士们，他是加入我们的马堡教会，他们是从巴西的教会派到德国去，然后来到德国帮助我们德国开始撕掉的教会，要给他新的活力。因为我们以前马堡教会以前在巴西工作，那边建立很多教会，现在那边的教会长大了，觉得哦，现在欧洲的教会好像越来越缩小，我们要把你们给我们的祝福要传回去，所以派宣教士到德国去。所以我们是同心一起拉网。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跟彼得的互动，彼得他发现耶稣的大能，他看到他下网了，然后现在那个网满满鱼，他发现耶稣他是不是普通人，他是神，然后发现这个，他就在耶稣的面前就是跪下说，哎，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的。这个我们也是常常看到，以赛亚也是这样被呼召，旧约的先知，他也是被上帝呼召，但是他遇到上帝，他也发现了，我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我不适合跟上帝在一起。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他说，对，你是一个罪人，你应该要加强，明年要回来，我明年再呼召你。没有，耶稣说，你不要怕，你不用怕，我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今天还是给你这个护照，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但是这个也不是代表彼得现在变成完整的人。如果我们看接下来，彼得的发展，我们也发现，彼得他要一辈子的要学习，他不能靠他自己，因为他一直会失败，他一直会不配的。接下来，彼得有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16章， 彼得也是对耶稣说一些，你不要在十字架上死了。彼得说，你不懂。甚至很凶对他说，哎呀，你是撒旦。你说的不是上帝的话语。或是耶稣已经靠近十字架，彼得他是三次说不认主，说我不认识那个耶稣。所以彼得他是很清楚，一辈子他就不配得，他就不完整。但是耶稣还是选择用他，所以他要学习一辈子，要不要怕，要信靠耶稣。那我们要参与在耶稣宣教的使命，耶稣一样，也要用我们不完整的人，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应该不配的，但是耶稣也一样叫我们不要怕，要信靠他，而且就可以安心的参与在他的服事。而且他的服事是他引导的，是他负责的，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失败也不会影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宣教的工作常常会碰到的，不管我们去非洲很远的地方，或者我们宣教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我们宣教在我们的公司，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做得够好吗？我的成果在哪里？或是甚至根本不要像什么成果，看到我自己的失败，我还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罪人，还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在宣教，我们一定会碰到自己跟其他人的罪。如果你们是当一段时间的基督徒，甚至你们也是参与一些事工，你们一定会碰到你自己的不足，也会碰到其他人的不足。但是耶稣还是说不要怕，所以我们都也一直需要互相原谅，也要互相跟弟兄姐妹们说不要怕。 我也看到你是不完整，但是你不用怕，耶稣还是要用你。或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想的，我们教会也是差派宣教士们，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奉献，那他们跟我们联络，他们从我们教会也听到一个你不要怕，我们就相信耶稣会用你的。还是他们跟我们联络也会感到一些压力，一定要跟教会报告他们多么成功的服事。其实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跟耶稣一样跟他们说不要怕，我们知道你们那边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也许我们没有看到成果，但是耶稣一定会用这个。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宣教士的身上，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宣教的主的身上。然后刚刚说我们要一起拉网，一起拉网还是不是代表我们要信靠其他人跟我们一起拉网的人，我们要一起拉网，但是我们还是要信靠装满网子的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透过路加福音第五章就会看到，宣教它不是多做一件事，宣教是耶稣给门徒的最根本的使命。而且耶稣他是宣教的主，他是发起宣教，他是引导宣教，他是赐下宣教的丰收，但是按照他的时间。那我们像彼得一样要参与在耶稣的宣教的使命，要一步一步跟随主，要献上我们所有的，而且我们要同心一起拉网，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不要依靠我们，也不要看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信靠耶稣那位呼召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年宣教月 的口号是要守望、啊、所以同心拉网，这个也是有一点守望的意思。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很远的地方差派宣教士，或是在比较近的地方一起服事，我们要为了宣教要一起努力，也是包含要互相支持，也要互相关心，因为我们是一起拉网。然后我们一起拉网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网子看起来是空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网子可能变得太重，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别人一起帮助来拉网。但是不管如何，不管我们的网子满满的还是很空的，还是我们快要不行了，我们都要记得 教会从来没有被呼召要创造鱼。如果鱼没有来了，那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耶稣要做的。我们只有被呼召要一起拉网，然后其他就要信靠耶稣，那一位食网满满的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首先要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也是宣教的成果，因为2000年的基督徒们一起一直很努力的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一直在拉网，让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认识你。所以谢谢你，你让我们变成你的孩子，给我们你的福音，所以帮助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这个好消息继续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变成你的小孩，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好消息，你的福音。所以帮助我们跟彼得一样，一步一步跟随你，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跟我们有的交给你，然后可以跟你一起，跟教会一起同心拉网，一起继续努力为你的福音。谢谢你，你是宣教的主，你是也是爱我们的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